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是要连贯的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保罗就指责他们中间有纷争，分门别类，里面有嫉妒纷争，接着保罗一一的来讲明他们所以有纷争的原因。第一章说到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真谛，所以纷争，在十字架以外去夸口，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所以在这一个以外还要自己去夸口。所以保罗讲明十字架的那个真的意义是什么。第二章他们纷争的原因是什么，不明白属灵的智慧，所以在什么，在夸耀属地的智慧，我比你有智慧啊！我所这个什么呀，属的这一派最有智慧，所以呢，不明白这个真的智慧是从圣灵而来，只有圣灵参透一切。这是第二章。第三章为什么嫉妒纷争？因为属肉体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属肉体，属肉体，所以像婴孩一样幼稚浮浅无知，一天争来争去，又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又是效法这个世界，还有男人夸口等等，这都代表他们属肉体的光景。今天讲到第四个原因，所以保罗很有次序，一章章的讲明，所以一章到四章就是给我们看到什么，使徒保罗在指责他们第一个问题，哥林多教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嫉妒纷争，里面分门别类，不能合一，不能同心，尽管他们凡事富足，知识、口才、恩赐都全备，但是太不足的是什么呀？就是不能够合一，不能相爱，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旗帜之下，而是分门别类。那今天第四章责什么？责备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在这章圣经至少提过三回，你们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自高自大。那这里头具体也讲到他们具体的内容，所以这章圣经仍旧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哥林多教会存在自高自大，以至于第一随便论断人，甚至论断保罗；第二过分的效法人，甚至过于圣经所记；第三劳我做王，自己要做王了，可以不要使徒了。这就是具体提出他们的这个观点。这是一方面，我们从这章圣经看到使徒的指责，但是另一方面，这章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了忠心管家的榜样。忠心管家的榜样，就是积极方面我们要效法什么，我们要学什么。一方面要受责备，教会自高自大，为什么嫉妒纷争？因为教会里面有自高自大。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保罗作为使徒，保罗这个教会是他用福音所生的，这个教会他付了代价，保罗一年半之久在哥林多付了代价受苦，这个产生的教会，保罗面对教会对他的论断，面对这样的教会他是什么态度，使徒他怎么样做忠心管家，他怎么样叫教会效法他，那就是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请大家一起念，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是不是？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个在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同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就是说保罗为什么叫人效法他，是因为他百分之百完全效法基督，所以他有这个权柄资格。我们不敢讲，因为没有效法基督，怎么让人效法我呢？保罗说，你们要，我求你们要效法我。既然求教会效法他，那榜样在哪里？这章圣经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保罗有什么榜样叫我们学习。当然在别的圣经都很多，但我们在这章看见忠心管家的榜样啊，忠心管家的榜样。现在我们就一段一段看，一节到五节，忠心管家不怕论断，一节到五节。那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这个忠心管家怎么样做忠心管家。 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忠心管家。今天我们都要做神这个什么忠心的管家，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要做神家里神的教会的管家。应该做什么管家？我们看第一节，人当以我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为基督的执事。所以这就是第一点，要做忠心的管家。第一点，你是为基督做执事。为基督的执事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同于教会里面的那个执事的那个身份职分。这个基督的执事的意思就是说，为基督在做工，做基督的仆人，是在服侍基督，是广义的讲，而不是指着教会里那一部分执事。保罗就是基督的执事。所以今天你要做忠心管家嘛，首先我们要确认，我们是为基督而做执事，为基督而劳苦，为基督而忠心，为基督来做这样做那样，是为基督的缘故。为基督也就是为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去做执事。第二点，怎么样做管家？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做管家不是只是注意，哎呀，这里脏了，哎，那里怎么样，那里的不整洁，我们常常注意这些，当然也不是不注意，但是 这不是重要的，不是重要。哎呀，这里有点浪费，这里乱七八糟。他是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他看重的，他忠心的，他守住的是神的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福音的真理，你要守得住，那你是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秘式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今天借着圣灵启示了众使徒众圣徒。如果你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守不住，什么管家呀，管什么，就会劳苦使劲的卖力，却是没有灵里的参透，没有这方面的忠心，没有守住这个道，这不是忠心的管家。所以 这方面我觉得很欠缺。那你要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要像保罗一样。保罗所以能够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是因为他有三年之久，他被神带到亚勒伯的旷野，深深退到神的里面，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好比一张白纸。虽然他很有学问，虽然他熟知律法，但是他知道对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和奥秘，他是一个小孩子，他是这么单纯。所以神把基督启示在他心中，所以弗所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他深知。他对于这个奥秘，也就是三章的八节，就是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与外邦人三同，这些个奥秘在基督里面，神的教会是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允许。他这么深这么透，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而且始终守住这个奥秘。所以下面第二节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个忠心两个字我就非常的惭愧了，是不是忠心？是不是守住主的道？是不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你是绝对的，不容呢，一刻都不让呢？我们没有做到，至少我自己觉得没有做到，有时候还睁眼闭眼，有时候还马马虎虎，有的时候还怕得罪人，有的时候也不够清楚这奥秘在哪里，这真理是什么，这福音的这个奥秘是什么。保罗确实一面自己深深的知道这个奥秘，明透这个奥秘，一面他能够忠心。忠心是什么？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当然很多方面，从加拉太书保罗亲笔写的加拉太书，你就可见的保罗是怎样的一个忠心的管家。管什么？管这一个神的奥秘。所以他知道了，当他听见加拉太教会，就是他第一次游行布道所建立的各个教会，他离开以后，他们快快的偏离了神的道，随从了别的福音。保罗不能容忍，第一章两次讲的，如果你们领受的和我所传给你们的啊，这个你们领受了别的和我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该受咒诅。保罗讲两次，如果你们领受的和我传给你的不一样， 还有呢，和你们领受的不一样，就是你们起初所领受的不一样，不是那个本来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福音的真理，另一套或者掺杂了。保罗说他就应当什么受咒诅。第二章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第二章四节到五节，四节到五节。第一章就指责他们这么快就偏离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保罗是什么态度？怎么样叫忠心啊？不是你们打吧，你们吵吧，哎呀现在这个国内是什么福音呢？因爱称义也出来了，淡化因信称义也出来了，新的神学也出来了，你听见好像没有听见，你无动于衷，你听见为真理的缘故而争辩，你连生气都不得生气的，你连怒都不知道怒的，那就不忠心。保罗这里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刻都不能容纳，不能容纳这个顺服。顺服谁呀？顺服这些个异端分子，顺服这些个假先知，他来到你中间，他讲的不对，这个不对是一个真理的不对而且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当然方式方法很要紧，具体的下面一段我们就知道了，不去念了。就是面对着基法、巴拿巴和一些犹太人也随火装甲安提阿的教会本来呢是什么外邦的教会，彼得来了跟他们同吃同喝，这是本是应该的。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犹太那里下来的人，彼得赶紧退去，跟外邦教会不来往，好像见了没见到，好像你也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为什么呀？怕格里派，怕的这样，这叫忠心吗？这叫不忠心，而且影响坏透了，影响整个外邦教会，混乱了主的真道，所以保罗当面指责，这就不客气了，你这个影响带到全什么当场，全教会。那么保罗当面指责他，既有爱心又有权柄，所以这一些例子都太多了，就是说明求于管家的要有忠心。所以求主让我们忠心什么？哦，我这个本职我要忠心，现在让我去做什么事我要好好忠心，这是一方面。更要紧你要守住什么？神家的那一个样式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今天所信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如果真理都可以马马虎虎，那到底我们还信什么？我们守什么？所以保罗做基督的什么执事，做管家，要怎么管家？做成奥秘式的管家，那这个态度就是忠心，忠心绝不容了，一刻都不容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我们再看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不觉得怎么样。这就下面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保罗他不怕论断。为什么不怕论断？因为他所求的就是基督台前能得称赞。你们论断我怎么样都不要紧，到底我将来在基督台前是不是得称赞，还是你们论断的对，我呢不接受不接受，结果到基督台前主说你就是错，你这点就是不对。所以保罗的态度这就告诉你，做管家的就是对于别人的论断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见的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所以在这里同时就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的这个具体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随便论断，可以随便论断神的仆人。随便论断的意思是什么？根本论断的不对，也根本不应该论断。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要叫我们气死。我生了你们，我为你们付了代价啊！你们是我付代价所产生的教会，现在我走了，你们就什么？你们就随便论断，你们忘恩负义，你们让我气死。人家保罗不是这样，我以为极小的事，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自己都不要随便论断。我虽不觉自己有错底下呢，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就是说我不是因着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好我就能够称义，我称义不称义是神的恩典，是因着信称义，是神看我对还是不对。这个称义的意思是神看我而不是我看我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啊。 都错误啊，都是片面的。你觉得你很好，上帝说你还不够好，你真的这点做得很对，就是说你做的欠差，不对。自己的义跟神的义怎么比呢？所以保罗这里讲的是，我因此我却不能因此称义，意思说我今天不是靠着我自己的义，神就看我好，神就看我满足，乃是我今天所要的是神看我是不是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神看我是对的，是对的，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乃是主，是吧？所以这点就是保罗，他不被激怒，他不纠缠在这些事情上。你们论断我也好，你说我对也好，你说我不对也好，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真的学习保罗，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意思说他是凭着什么？大家看《使徒行传》24章，他行事为凭什么？为什么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是他真的追求自己没有错。我们看《使徒行传》24章，当然23、24、25，保罗都有类似的话，23、24都有类似的话，我们主要看24章。24章，请看《使徒行传》24章16节，16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24章16节一起读。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是最要紧。我们最计较人对我怎么样，人对我态度怎么样，你们背后又说我如何，你们对我态度，我现在敏感，我好就觉得你们对我怎样怎样，这都没有味道，这都没有意思。最要紧的什么呀？保罗这里勉励自己，他怎么勉励？我勉励我自己，对神对人，因为活在地上就两个方面，一个对神，一个对人啊，对神对人什么长存无愧的良心。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真的效法保罗，真的是存着无愧的良心去说话去行事，当然我们有的地方就是不对了啊，说错了啊，这个态度不对了，赶紧悔改，赶紧收回，而不是我不对也是对，拿着不对当对说，死也不谦卑，那你是有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不受责备，良心的作用就是责备控告，我们错了他就在里面蹦蹦跳控告你，你错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美好的良心。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拍着个胸脯，他也没有良心，他良心都被玷污了，被扭曲了。我们凭良心做事，其实心里知道什么良心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根本没有凭良心，损人利己，害人，自私，一切未解，你凭什么良心呢？世人我们不要提，今天我们今天跟随主，要效法保罗，勉励自己。23章啊，保罗一开头，保罗这两次都在受审当中，他所说的话，那就是23章的第1节。23章第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家看见没有？23章第1节。我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大家要活在神前。你活在人前，你太辛苦了，你怎么能让人喜欢你啊？人人都称赞你啊？世上我看没有这样的事，除非你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样样都不得罪，老是个笑脸，老是这么殷勤对人，而不是对神，是吧？对神对人，这个是不容易的，那真是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我也不能因此称义，称义不称义还是神的标准，而不是我保罗的标准。当然这个称义并不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神看我对或者神看我不对，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保罗讲到了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主，基督台前见分晓。那么判断我的乃是主，也就是主的道来判断一切。那今天我们还没有见到主，那我们今天到底知道对不对？那你就拿圣经，拿主的话来判断自己，来衡量自己，这就能心服口服了。你说你对，拿真理一比，拿真理一量，你根本不对，你非得说你对，是不是？无论是在观点上，还是我们在说话上，在形式上，不对就不对。比如这件事你做的，但是你不是凭爱心而做的，人家感觉得出来，你根本不是出于爱心，是啊，所以主有时候常责备我，你好像说的有道理，但你又是血气又是骄傲啊，哪个服你啊？对不对？你也是不合这个真理的标准，是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这样我们大家都能够服在神的里面。 伏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所以不要轻易论断这个传道人那个仆人，他有他的主宰。别的一段圣经提到，他有他的主宰，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你这么早早就论断他，可能他很多地方比我们还强呢，我们只能说做警戒或者做榜样。时候一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做忠心的管家，时时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只等主来，也就是一切为了主权交账，在基督台前能够得称赞，能够不受他责备，这个是我们最要求的。如果人称你是一朵花，天天赞美你，但你在基督台前，你能不能交账，能不能得称赞？我看看，不要到那个说自己现在应该知道，是很多人非常会讨人喜欢，那不一定得到基督的称赞。知道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谁也不知道的光景。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千万不要活在人前，你活在人前，实际你里面隐情谁都不知道，但是主知道，那个属灵人可能也会颤动。好好好，好中有恶，美美美，美中有丑，所以这个隐情啊，神要到了时候就造出来了。那你说我们今天是不是等着到了时候再造出来？大家看两处圣经，诗篇十九篇，我们不要等着基督台前再造隐情，那是你不悔悟，那么基督台前隐情是一定要造出来。我们今天要求什么？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节，你看大卫的诗篇，大卫祷告多彻底。第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要求到这里，我们常常祷告认罪认罪，但是隐而未显的，有的时候就不认了，谁也不知嘛，或者一个闪念，但这个闪念非常坏，非常恶毒，非常污秽，非常见不了人，你快点认。主啊，谁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呢？你愿你赦免我，这就要认。我母腹里的罪我都得认，我那下意识里面那个败坏、那个污秽、那个恶毒都要认出来。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还一处就是诗篇第九十篇啊，诗篇第九十篇的第八节。这个诗篇呢，我觉得有时候越读越觉得宝贵。你看看这里怎么说的，九十篇的第八节，这个是神人摩西的诗篇啊，值得我们好好的读神人摩西的诗篇。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如果我们天天追求什么神的脸光，天天灵交，天天祷告读经，你是活在他的面光之中，那你就会有这样的祷告，你将我罪孽摆在你面前，你一见主，你一定会看见自己的不对。如果你连那祷告中间你从来没有看见自己不对，而且一辈子都觉得人家不对，那你根本没有见到主的面，是不是？如果我们在他的面光之中，就是常常的自责，感谢主，圣灵赐给我们一个自责的心，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要别人责备吧，自己就应该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你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所以我想这就是说，我们在今生就求助把我们的隐情啊都照出来，免得将来再交代晚了羞愧了，是不是啊？就羞愧了。但保罗这个意思说到基督台前没有一样的隐藏，所以人家说你好说你坏管什么，有什么用？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说你坏你也不一定真坏。所以我们大家要做忠心的管家，得主称赞，这是一点，要得主称赞，只等主来照明人心中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啊。教会被提羔羊心腹最宝贝的就是在主的面前，你可以面对面了得到他的称赞，他的安慰，他的喜悦，那比什么什么都好。你得到什么奖状啊，大家对你的肯定啊，肯什么定啊？现在他爱肯定不肯定，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照着主的道去做，是不是守住主的道，守住了这个奥秘神的奥秘神，做奥秘神的管家。 底下再接着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六到八就是责备他们自高自大，责备谁？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第一个表现在前一段里，一章一节到五节就是随便论断，随便论断人是自高自大的一个具体表现。一个人太了不起，自高自大，所以他就目中无人，他就随便论断这个，又去论断那个，甚至连保罗他都敢论断。属灵的父亲他也瞧不起，论断。那么现在六节到八节还有一个自高自大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过分的去什么呀？效法人，效法人过于圣经所记，这也是自高自大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六节到八节，弟兄们，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比自己和亚波罗，因为亚波罗也在哥林多这里待过，牧养过他们。保罗那更是在这里，保罗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啊，所以保罗把这两位把自己跟亚波罗摆进去，叫你们效法我们，意思说你们可以效法我们，但是你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光景，这也就是属什么属肉体的光景，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啊，到一个教会把这个抬起来，把那个打下来，因为你喜欢他，你就过分的高举他，过分的效法他，他什么都对，他哪一点都好，今天在神的家里可不能。而且另外也看到保罗拒绝人家过分高举他，我们本身如果是作为一个被人抬举的人，可要小心拒绝，你别一天两个眼睛老瞪着我啊，你别一天老看我好，我根本不好，拒绝，对这样的事情你叫严肃，还给你，你不用这么样的来过分，是吧？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不就是嫉妒纷争起来吗？这不就分门别类了吗？啊，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由于你这样的光景，就会形成了一种派别，也会形成了就是对另外一个就轻看打击，对另外一个就使劲的高举，我们都不要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宝贝的地方，而且你贵重那个他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而且你把他抬起来也害了他，也害了己，是吧？这是教会是肉体的光景，自高自大，免得你们这样贵重这个又是轻看那个，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袖的？若是领袖的，你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袖的呢？这教会里面的领袖们就是这样，所以保罗不是这样的，这里面自高自大里面还有一个自夸啊，自夸，自夸什么呀？你看我是属保罗的，你看我的解经是保罗式的解经，那是棒的不得了了，你看我是亚波罗的，亚波罗解经也是最棒啊，解经解的好有能力啊，好戏啊，怎么你就夸起来，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因为不认识，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他就今天他能够讲出来也是从神而来，你听他讲，哎呀今天讲的好好啊，你就为他暗暗的感谢什么，都从圣灵而来，你里面就是好像去去都是甘霖，是细雨，好宝贝呀、啊、这是从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不要因为他好你就今天使劲的夸他夸他，他不好使劲的踩他，这都不对，是吧？所以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拿人夸口，而且呢自高自大，自高自大一个地步怎么样啊，瞧不起使徒了，瞧不起了，自己长得好了，长得大了，这不认爹娘了，这不是吗？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所以这就再告诉我们第三点，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这第三点是什么？就是老我做王，自己要做王了，自己要做王，所以呢就不承认使徒了啊，不要我们做王了，不用我们了，也不需要我们了，你愿意都行了嘛，你不需要啊，所以越长大应该越谦卑，哥林多教会是越长大越骄傲啊，所以保罗这里也带一点讽刺，你是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意思说你真的是饱足了吗？你真的是属灵，你的生命是丰盛了吗？那么你就不用我们，你自己就做完了。那真实的 里面灵里丰盛饱足的话，他应该更谦卑，他不能说我不用使徒了。那么就说明你这个饱足，你这个丰富，只不过你自己以为你了不起。你真的这样吗？你真的丰富了，你饱足了，你就不用我们，你自己做王了吗？保罗说，我愿意你，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王，我真的巴不得你们真的要做王，因为我们将来是与基督一同做王啊，教会应该有做王的身份生命。那这意思说，我愿意，我巴不得你们真的是这样，果真是这样，那叫我们也和你一同做王啊，一同蒙恩啊。实际呢，实际是老我做王，是吧？是先去做王，是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丰盛了，又是饱足了，就不要使徒了。这三个方面都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自高自大的具体表现。所以保罗在指责他们，指责他们。下面从九节开始，一直到21节，是使徒保罗的美好的榜样。啊，美好的榜样。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谦卑的人，受苦的人，又蛮有爱心的人，又是蛮有权柄的人。处处也是保罗被逼出来的，不得不说这些话。所以对比之下，哥林多教会应该惭愧，真是应该惭愧啊！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保罗，他们又是过分的夸口，又是自高自大，又是随便论断，又是老我做王啊，老我做王啊！所以保罗说，我真是愿意你做，你们真的做王就好了。可惜没有做王的生命。第9节，我们看保罗就讲自己了，我们就是他的谦卑，他和他的同工。那也当然也可以证明保罗他的同工跟他是同样的光景，是同样的值得人效法。所以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特别讲了保罗同工有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啊。这里讲的什么呢？啊，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9、10两节，我们就看这两节啊，保罗的谦卑啊，和保罗的这个作为中心的管家的另一个方面是什么呀？甘居卑微为一台戏。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的工人，我们在世上活着，也可以说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就是一台戏，看你怎么演，你这个戏怎么演。保罗自己讲自己是一台戏，从9节以后他甘居卑微。他如果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这句话我想来想去，我也查了英文圣经，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基督的使徒，但是呢神是叫我们在幕后，让我们是什么呀？叫人瞧不起，甘居卑微，甘居落后。这个落后的意思呢，就是不被那人这么样的看重，虽然是使徒，但是呢并不叫人看重啊。他这个你按照字义讲，就是把我们啊，在这台这一个这一出戏里面，把我们明明的列在后面，就是站在这整个的这个队伍的最后。我们这个演戏啊，精彩的都在前面啊。那这意思说不被人注意，保罗甘居卑微，明明列在幕后。其实使徒是什么呀？使徒的灵性生命从影响来讲是最高的，应该走在最前面。在这里的意思是，我甘居卑微，也不被人注意，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没有自己的自由。什么叫定死罪的囚犯？就是加拉太书6章14节，真正的使徒成为一台戏给世人看，那就是保罗在加拉太6章14节所说的，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保罗怎么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一个如同定死罪的囚犯。你想，定死罪的囚犯就是没有一点自由了啊，你就面对着死亡了。保罗对世界就如同已死，世界对他也如同已死啊，是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一台戏就是给大家看嘛，但是我们基督徒这一台戏，使徒的这一台戏是给世人还给天使，这个天使包括啊善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都看得见。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就是约伯记， 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也是一台戏，神是背后的导演者，约伯这台戏是给谁看？那个在地上走来走去的魔鬼，日夜夜用心在查看约伯，神和众天使也在用心在查看这个约伯，神要在约伯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神允许，神许可魔鬼走来走去查看他，控告他，在他身上要拆毁他，神把这个权柄也交给他，神许可。为了约伯这台戏演得好，所以到四十二章约伯这台戏演得好，演得好，经过苦难，经过试炼，神把他变成金晶，使他成为一个荣美的祭司，使他完全彰显神的荣耀。过去从风闻有主到亲眼看见神，这就是一台戏，一台戏。魔鬼也在看着我们，这个天使里面实在包括，因为魔鬼是什么？就是堕落的天使，包括善的、美的、好的、坏的，世人、天使、魔鬼、不信主的、信主的，不都看着我们这台戏吗？你演的好不好？感谢主，最近我们看的这个大型纪录片，多少神的仆人，他们走进了人生，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上了这一个荧幕，看到他们演的戏演的多美多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惭愧啊，我们也上不了这个荧幕，是吧？虽然也为主受了一些苦，是吧？成为一台戏，但这台戏你是一个什么呀？跟世人的戏不一样，是一个定死罪的囚犯，要对一切刺透，你这台戏演的才好。大家看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三节也讲到，我们如同戏景，戏景就是一台戏，跟这里是一个意思。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三节，演戏就是演受苦的戏，十字架的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戏。请大家念啊，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不是一台戏吗？啊，这是个希伯来的圣徒啊，作者就提到啊，忍受大征战的苦难，因为这个当时时代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初期教会受大逼迫，尼禄皇的时代，一直罗马帝国有十次大逼迫。那个时候，在山洞里面啊，在地窖里面啊，在荒野里面，他们在信主，在祷告，在读经，躲避各处的灾难，忍受苦难，被毁谤，遭患难，成为戏景，成为一台戏给众人观看，而且还要陪伴那些受苦的人。后面说家业都被抢去，连家都没有了。北京有一位弟兄，他不过就是，他也不是个有名的传道人，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他在家里经常有聚会。有一天他出去上班去了，还是一个医生，上班回来以后，他在家整个削平，我不知道是推土机也是什么，整个给他家都给他拆了，房子都给他拆尽，回来以后无家可归，上告无地，没有人接他的案子。谁让你开家庭教会？这就是一台戏景，给世人、给众人观看，陪伴受苦的人，自己的家业被抢去，后面讲的也甘心忍受，因为自己知道有一个更美长存的家业，我后面就不念了。这就是一台戏，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在继续演《使徒行传》，整本《使徒行传》是初期的使徒们的一台戏。今天你我众教会，历史上的每一个教会，直到现在我们还继续在写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也在演戏，演得好不好？演得不好，我承认自己演得不好，但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呢，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最后要演得好一点，不要还演得不好，还是失败，还是羞辱主的名，还是守不住主的道，那这台戏给谁看呢？谁也没法看，是人也是什么唾弃，没有见证。所以我现在见证是自己写出来的，历史是自己写出来的，又有见证，又有见证，这是一台戏啊。作为定死罪的囚犯，下面第十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这个算是愚拙，这个算是什么意思？就被人看作是愚拙的。为基督，为什么为基督呢？因为保罗为基督丢弃万事， 为基督撇下一切所有，为基督什么学问啊，什么知识啊，过去人人看重啊，我律法大发热心啊，人人就说这个少年好有为啊，使劲的逼迫教会，人人称赞，在祭司长文士长老面前看这个少年好有出息，但为基督他都撇清了，所以被看作是愚拙。为什么看你愚拙？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本身被就是被人看作是愚拙，你背十字架哪个喜欢你？哎呀，这个青年人这么有学问，今天为主什么都撇下了。所以这次福音大会有一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我在巴底摩看见他了，这位弟兄很年轻，现在是牧师，他是来到北美的学者，很有学问。一次大的车祸，他整个的肠子什么都断了里头，后来主医治他，他向神许愿，他奉献以后念神学，现在他做传道。你看，这就是为基督，人看你这么好好的一个学者，你做了博士，你样样都会都能，你多能干呢、啊、你事业前途是这锦绣前程，他一切都撇下为主，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被预着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这个是讽刺了，讲在哥林多教会，你们倒觉得你们挺聪明，你们不肯为基督彻底舍弃一切，还夸这个夸那个，还有所保留，是吧？我们呢被你倒看作愚拙，就是说这种光景是颠倒，实在常常教会的光景就是颠倒，应该被看重的教会不看重，不被看重的倒觉得好聪明啊，聪明耍了手腕，聪明有自己的小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谁软弱？我们看这个叫软弱，叫什么软弱？就请看二章，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前天看的，上次看的二章三节，你看保罗怎么软弱。保罗讲的，我在你们那里，就是他第一次传福音到哥林多教会，到哥林多的时候，请看啊，灵前二章三节，保罗的软弱在哪里？就是被人看作软弱，哎，的确他看自己软弱。我们念这一节圣经啊，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就是真正的使徒的态度，而不是你看我很会讲演，我到处开圣经会，我连预备都不用预备，人家保罗不是这样，恐惧战惊，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战惊，哎，又非常的软弱。这个软弱的意思是什么？就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毫不抵抗，没有一点点的背离神的旨意，就这么软弱。这个软弱也就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活着。这个软弱我们要有，就是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永远是低头，永远是软弱，永远是顺从，永远是不抵抗，这样的软弱啊，意思说你们把我们都看作软弱，你们倒强壮啊！你哥林多教会倒觉得自己很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是啊，背十字架的人处处都是被藐视，而你呢，你倒有荣耀，说明哥林多教会已经背离了起初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了，已经背离了，还觉得自己蛮聪明蛮强壮蛮荣耀，是吧？但是保罗呢，使徒呢，却被看作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被藐视的。保罗甘心，保罗说这话并不是跟他们要账的，我甘心这样，这就叫做一台戏。所以求主给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演戏的人，现在叫演员呢、啊、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一个演员，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演员，你就是爱主所爱，恨主所恨，乐主所乐，主叫我怎样我怎样，我真正的软弱，真正的死透，真正的没有自己，那你才演得好，不然演不好。就好以很多人做角色，他不喜欢这个导演叫他做这样角色，他不喜欢，哎，他要做那样角色，那你还能演得好吗？演不好了吗？什么叫演戏？就是说你整个的你的思想感情真正进入，你才演得好。主让你哭也哭，主让你笑你要笑，乐他所乐，是吧？负他所负，担他所担，忧他所忧。我想这个才是一个最成功的一个什么呀、啊？一个演戏的人，保罗就是如此。底下十一节到十三节是保罗讲的什么？讲的他是怎样受苦，怎样受苦？这不是都榜样吗？现在这榜样我们都数不过来了，是吧？所以第一节啊到第八节这一段里面是告诉我们保罗做忠心管家的几个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下面从九节以后更进一步的提到，也是榜样，也是榜样。其实里面都告诉我们保罗是怎么样做忠心管家，下面呢这也是告诉我们。所以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就他受苦的榜样，受苦的榜样第几节里给我们看到什么？甘心负价，以善胜恶。他是甘心负价，是以善来胜过恶。所以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啊，我想就是我们学不来的，不学不完的，不是学不来，我们要学不完的，要学，要学。我们念念可以，说说是容易，但是我们要真的脚踏实地的去学。怎么学？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你看看这样的传道人，那说明他是到处奔跑，没有一定的住处，为主啊，是什么呀？至死不辞，主的命令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又饥又渴。那做船长真的有饥有渴，走到哪有的时候人家不接待你，连你口水都没得喝啊！又赤身露体，就是衣服褴褛 啊，没有自己讲究的一切，又挨打啊！保罗是多次挨打，而且挨石头。这以后就是什么怎么样以善胜恶，人家骂我，我什么态度？你就祝福。被人逼迫，那我就忍受啊！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而不是一怒来带怒，以恶来对恶，乃是以善胜恶。人家咒骂我们，我们能给人祝福吗？啊，人家逼迫我们，我们就忍受，忍受，默默无声。所以真基督徒没有说为自己求伸冤的，求平反的。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这就是这一段整个的，就是甘居卑微啊，甘居卑微到底。是一台戏啊，是明明列在幕后，而且呢成为污秽，成为渣子。什么意思？甘心被世人被世界唾弃，渣子和污秽不是被人唾弃吗？扔到垃圾堆里去吧，哪个要你？人家是瞧不起，但是独看为宝贵啊。下面再看14节到21节啊，不是14到17，每一小段呢都有我们特别学习的。14到17讲到保罗的爱心，他的爱，这什么爱？父母的心肠来对待哥林多教会。你看他的爱心是14到17。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我把你们当作我亲爱的儿女，这不是父母的心肠。所以保罗跟教会的关系不是使徒信徒，你们都得听我的，乃是什么呀？父母的心肠啊，像亲爱的儿女。所以我该警戒的警戒，该教训教训，该提醒，该责备的责备。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所以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是你们的属灵的父亲。那保罗可以这么说，就我用福音生了你们。怎么生的？我们正在哥林多教会遭毁谤啊，被什么？被人抗拒，遭大乱。但是神有意象对保罗说，你别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啊，你要在这里，因为在战场内我有许多百姓。所以保罗一直留住在哥林多一年半之久。这就是使徒行传18章，使徒行传18章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16节我求你们效法我。那这等于做父亲的来求儿女了，有这么求的吗？这个可以说圣经以外我们找不到。这个使徒啊，谦卑爱心，而且还谦卑啊。保罗写腓利门书也是这样，他完全可以吩咐腓利门，他说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又为基督戴锁链，所以我宁可为基督缘故，我求你，你快接纳这个安尼西姆吧，也是个求，这里也是个求，你们应该效法我就得了吧，还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个求字就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讲啊，我想啊，你不效法也得效法了，太感动人了。这爸爸的求儿子，这不叫求吗？还有旧约里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耶利米最后求西底家，耶利米苦口婆心的对西底家简直是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吧，一次次劝他说他提醒他警告他，他就不听。到最后耶利米怎么样，也是我求你，这个是在我找了找啊，找到了，就是在耶利米书38章最后了，犹大家就要被掳了，西底家的阶级就要来到了，耶利米真是心里迫切， 耶利米怎么讲？第三十八章的二十节，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并不将你交出来，求你听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意思就是，如果你听话，加勒底人就不把你交出来，你就能够平安死去。所以我求你，我求你。但之中他都没有听，所以这个西底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罪有应得啊！这个三十八篇的第二十节啊，你记下来好了，这个就是最感动人的地方。求，这里有一个求，是吧？求，求你快点悔改，我求你快快的止住罪恶作恶，快点回转，回头是岸，悬崖勒马。他听吗？还是不听？那不听就算了嘛，不听就没有办法了。耶利米求到底，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我保罗，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保罗的爱心呢，他够不到，他差遣他的同工也要去，就够到他们。我差遣提摩太去，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又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保罗写信还不够，这个爱呀、啊，还要什么？还要打发提摩太去，更显明保罗的关心，保罗对他们的爱，爱到这个程度。后来我们知道，保罗还打发谁去？提多。所以保罗写后书的时候，就提多回来报告好消息，保罗满得安慰，所以写了后书。又是提摩太，又是提多啊，都被打发，就说明保罗对教会的爱有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而且更深的爱。这是一小段，结果我们接着再看最后一小段啊，就结束十八到二十一。这小段给我们看到使徒的权柄，你有爱心，你还要有权柄，针对哥林多的自高自大。如果你一直不会改，你还自高自大，那么使徒就要运用权柄，用刑杖带着去，你再不听话就要打你。刑杖不是刑罚吗？要刑罚你。这就是使徒的爱，爱的另一个表现。你再不听，你一再不听，那么就要责罚你，就责罚你啊！这就是也是一个榜样，他的权柄。我们看十八节开始，有些人自高自大，你看这一小段里两次提到自高自大，就是你还不悔改啊，还是自高自大，还是分门别类，还是属肉体，还是嫉妒纷争，还不接受教训，而且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哎，没关系，反正保罗不来，我们爱怎么怎么，我们就翻了个天。有些小孩子就以为爸爸不回来，我们就可以造反啊！因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我一定得去。”所以保罗的心呢，已经都去了啊！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不是听你说的话漂亮好听，乃是他们的全能。这个自高自大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少数人呢，是什么呀？不服保罗的权柄。也可能有一些是假使徒，因为后书提到有假使徒、啊、意思说你不要选你自己自个自大，我要看看你有没有全能，那就比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有权柄，不是看你的言语。所以二十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如果真的在神的国中有份，你不是说的好听、啊、你像个使徒的样子，你有言语，你有知识，有教导还不够，你有没有属灵的全能？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做使徒的一个凭据，这个在后书提到，以后我们读后书可以看到保罗做使徒的凭据，其中的一个就是有权柄，有全能，神给他的，而且神给他的权柄，他说是为了造就教会，不是为了败坏教会，有全能。所以这个话就是保罗有点挑战，你这个自高自大，再不悔改，我一定快到你们那里去，我再看看你有没有全能。那就说明使徒有全能，有全能。所以最后一点，你们愿意怎么样呢？你们来选择，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说明使徒有权力，是吧？那么保罗是不得已才用权力，你们还是愿意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就是你悔改了，保罗的心就是什么呀？就柔软的，我就是用慈爱温柔的心来接纳你们。你愿意我带着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们？这最后一点不就是太感动人了？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呀、啊，保罗这么责备，这么提醒，你们用什么心来等待我来？就说明保罗决意还要再去，我来，是吧？说明保罗有权柄，但是他不是滥用权柄，他的权柄是针对那些个 自高自大，一直自高自大不肯悔改的人。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是第四个责备，就责备他们自高自大。大家记住，自高自大具体表现在哪里？随便论断人。第二是什么？过分的这个效法人。第三就是老我作王。最后一个就是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那保罗说，我就要带着行杖去了。所以我们读了这一章，求主让我们效法忠心的管家使徒保罗，而且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大家要看，要记得住怎么做忠心的管家。你要做忠心的管家嘛，那么我们要为基督做执事，不是为自己，不是为某某人，为基督。第二，你就是要什么呀，做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守住神的奥秘，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守住他托付我们一次交托送出的真道。这个奥秘是你要做管家，你要忠心，这个要忠心。第三是不怕被论断，只求主权得到称赞，这就是忠心管家的态度，不怕被论断。你论断我，别人论断我，都当做极小的事。这是第三。第四，拒绝人的夸奖，你们过于圣经所什么呀，所说的来夸奖我，来看重我。保罗是拒绝的态度，拒绝，他也不自夸，他也拒绝人的夸奖。后面九节以后就是甘之卑微，成为一台戏，这就是忠心管家。我们大家演戏，求求给我们演得好，演得好。你说怎么演得好？就是100%不加不减照主的话。你跟那个导演呢，演员呢，最要紧听导演的话。你不是自说自话，你自己怎么样？导演叫你怎样，你怎样？圣灵就是我们的导演，主来教导我们，来指示我们该怎么做。甘之卑微，做一台戏。后面呢，第七就是甘心受苦，甘心受苦。这个以善来生恶，卑微到被看作是污秽，是渣子。再后面就是有父母的心肠来爱教会。底下呢就是有权柄警告人，他有权柄。所以这一切就是保罗啊，他让教会效法他。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效法，效法什么？忠心的管家，怎么样对神有忠心。摩西在神的家里全然尽忠，在新约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实在是忠心的管家，他不在乎自己，他真正是定死罪的囚犯，就是这一切死透，这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就要奔这个目标，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让我们所演的戏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一讲到十字架，我们就要跟他同死，我们死透十字架，主在十字架才被高举，主才得到完全完。